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啊，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啊，真的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一个应许成为真实的，我们真的可以体验到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主你用你的话语和你的能力来保守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啊，主耶稣这成为我们真的是永远的居所，能够成为至高神的隐秘处，让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能够进入到基督里，安息在主你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讲道。主要让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今天的经文和分享，主要真的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第四次讲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啊。我一开始还是稍微把前面的这个回顾一下啊，我们上次提到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出埃及就象征对于一个基督徒个别的经历来讲，就是好像我们重生得救，进入迦南地呢，进入到流奶与蜜应许之地呢，是能够学习，能够住在基督里头，能够体验到基督里头的丰富。按理说出埃及是更难的，因为在这里头。在这里头，埃及是当时应该在地上最强大的国家啊！从他们在这里做奴隶，要能够出去，真的是面临的是法老和他的军兵的这样子正规的这些军兵。但是呢，在他们那里，他们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他们没有任何正面的，就不需要他们自己去打仗，全都是神在这里头带领。但是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区别就是他们自己需要去打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重生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重生了。但是在教会里头不管是在查经班里然后听大家分享，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听别人分享福音，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在某一次聚会当中你听到，然后内心里得到感动，愿意把自己就是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真的好像就重生了，就这么简单，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可以说是不费一兵一卒啊。但是当我们现在所讲的福音真的是要带领人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去，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这个就是恩典福音所讲的内容。但是今天要进到这里头，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中间都要面临要跟过去已经在我们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说是要有一个征战。所以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保罗有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在他当时，当然除了面对，对他来讲也需要面对律法的思想、肉体的思想，还要面对周围各种各样的逼迫，从犹太人和从外邦人来的逼迫。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我想主要的来讲真的是我们内心里头各种各样的思想不属神的思想，就发现要经历到这个恩典的福音讲的固然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呢，真正要相信不是一个头脑的相信，要体验到是内心里头要接受，就需要真的是把里面不属神的思想除去这个是有一个征战的。我们已经提到过几次关于这个他们第一次征战失败的原因，前面讲到惧怕，上次开始讲到他们不顺服神。其实什么叫不顺服神如果从他们的经历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当上帝告诉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要凭应许去取攻取那迦南之地，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不肯上去，因为他们相信就是天然人担心的是他们自己跟对方这个力量相差悬殊，他们忘记了在他们当中能够得以出埃及，能够在那个旷野当中来能够得以存活，能够得到保守，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一次是因为他们自己。但是呢，人就是天人就有这样一个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观念，所以呢，当上帝让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需要不看自己看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做不到。但另外一个呢，跟前面讲的还就是是相关联但不太一样，就讲到说后来神让他们不要去，但是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偏要去， 看没有，在这里头其实就是说是我们天人表现呢，就是上帝来要带领你去去做的事情，我们往往没有信心去做。上帝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对吧？这真是天人的一个特点哦。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在这里本来他们不需要经历这一次失败，本来不需要被仇敌在这里就是攻打杀败，本来听了上帝的话，他就可以避免这一次损失，但是他们还是不肯听。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说，从根本上来讲哦，人之所以不顺服神呢，是因为有一个独立于神的自我意识，独立于神的自我意识。什么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跟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意识不一样的独立的意识，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神。如果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就不会去走律法的道路，因为律法的道路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要来顺服上帝，但是却不告诉我们福音，要让我们靠自己去顺服上帝。这样造成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真的试图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顺服上帝。所以对于走律法的，这就是对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如果不知道福音啊，往往就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挣扎。就是当你要去顺服，你努力在顺服，但是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你就是顺服不下来，就是没有办法。当然呢，在这里头也有一些人就把自己可以说是就扭曲了神的律法，就以为说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可以顺服，就把这个当作对神的律法真正的顺服。其实我们人应该明白哦，按照圣经的来，按圣经的话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顺服上帝的。我们所有的顺服啊，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顺服。而什么时候也是有限的顺服呢？就是说，当上帝所说的话能够比较对我们天人的胃口，或者上帝对人的一个要求，在我们天然人里头相对是我们的长处，那就容易顺服了。比如说，对我来讲，我是个很 discipline 的一个人。如果很 discipline 的人的话，你在有些事情上你做起来没有什么困难的。但这是不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搬在对上帝的这个态度来讲，是不是叫做顺服呢？这不是真正的顺服的，这只是天人的一个习惯而已，对吧？因为只要把你放在另外一个，当神的话语跟你天人的这个做法和习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顺服不了了，对吧？所以呢，我就意思说，明白了，人之所以不顺服上帝，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独立于神的自我意识。只要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人就不可能真正顺服神的话。这就让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天人的那些东西，天人的努力。但是呢，在这里头啊，当然就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跟上帝合一的这样这个自我意识，这个就是福音所讲的内容。通过耶稣基督把神的这个生命分享给我们，当我们生命的最本质，我们的重生的灵乃是基督的灵的时候，这个灵乃是跟上帝完全合一的。所以呢，恩典的福音就给我们一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通过耶稣基督来跟神来合一。这样就是真正的最后还是要来顺服上帝，但不是靠自己，更不是在天人里去顺服上帝。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了，这是圣经里头的方法。但在这里头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人要能够真正进入到这种状态里头，每一个人啊，上帝，我们先说只是说重生的基督徒，每个重生的基督徒，你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一部分不需要我们去做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个人经历到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经历到这样一个状态，对上帝的旨意完全顺服，你就会发现这个需要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福音的深处。而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涉及到很多的前面所说的，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上帝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 等你真正进入到这里头，学会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了，这就像啊，这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当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是顺服上帝的，他跟神的旨意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没有挣扎了。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时候我们所说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对吧？在这里头就是意思说还需要面临我们天人的不顺服。上次我也讲到说，按理说啊，一个人什么时候就这条路怎么走上去，从一个真正带有悔改然后有委身性的重生开始。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当时不是你想去跟随他就可以去跟随他的，有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对他们当中来跟随他的说的话都很严厉的。那个年少的官跑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跪下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可以说基本上任何的教会，如果有一个真的是在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然后来到教会用这么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寻求永生，大家都觉得哇，这样的人多么真的，这多么应该，多么谦卑，多么了不起，哎呀，简直是怎么样了。但是主耶稣在那说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这里头啊，他真的，我们说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基督定的门槛真的是很高的。但他定那个门槛不是说是像我们一般人说定的门槛高就意思是怎么来讲，一般人就说定的门槛高就是说是资质差的呀或者什么样就不要你，对不对？是一个在人里头对他们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然后可以说是比较势利了，对吧？但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所定门槛高意思说，今天他不要你天然人里头的任何东西，跟随他走这条路就是放弃天然的这些东西来接受他给你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既然是走这条路，你就应该有一个决心，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信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啊，信主的时候都没有这样一个过，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别人对你这么要求。大部分教会都不可能像主耶稣这样子的，如果这样子教会哥就没人了，对不对？大多数教会都希望能够不管是很纯正的原因想把福音传给人呢，或者说是不那么纯正的原因希望吸引很多人来，总之来讲就不会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这样子严格要求。但造成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问题就是过后我们得补课。如果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对上帝啊没有一个从内心深处的一个委身，就是内心深处对上帝啊的话，上帝的看法没有一个真的很在乎的那么一个态度，觉着呢弄来弄去还是我自己，说到底我来跟随耶稣跟随上帝，不管是在律法的教会之下，像很多时候是来寻求从人这里来的一个friendship， 或者在教会里头的这样一些 social 的活动，或是在恩典的教会里头，今天来到神面前想要领受从他这里来的帮助。今天呢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这些动机都没有什么，就我可以说也是没有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学习把自己愿意把自己的可以说是，大家以前不是讲主权嘛，把自己的主权来交给神，来让他来帮助我们，就等于说我来到神面前，我来就好像我来到医生面前说，我今天有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真的是我生命整个影响了我的生命，但是我来到你面前，我不要听你的话说怎么样做，我要你听我的话，这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委身啊，不是一个对人一个过分的要求，要你为上帝牺牲这个牺牲那个， 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牺牲，好把这个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对上帝没有一个委身的话，其实就等于说就好像这样一个病人来到医生面前要医生听我的，那这样的人你就会发现弄来弄去就不能够得门其门而入。就好像你想这样一个病人到医生面前如果用这么一个态度，他可能不可能得医治？不可能吧，对吧？不可能得医治。所以该怎么样补课？上次我提到说我们不是要重新来走律法的道路，但是我们要知道律法是训门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律法里头有一些初级班里头所学的东西啊，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学了都丢了。律法里头所学的东西是预备我们来领受恩典的。所以呢，如果在律法之下，我上次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在律法之下啊，其实律法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律法其实是来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很直接的，就是说是无法不行的，你不可能无法的，对吧？因为律法告诉你上帝有这样这样这样子的规定，如果你不照着这些规定会要受惩罚的。就好像圣经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那从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语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妄为当行的报应。如果律法是这样子的话，今天在律法之下受教，你慢慢就明白说这里有个因果律，这里有个种与收的律，你今天啊，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态度顺服还是不顺服，取决于他告诉我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在律法之下学到这个，那请问这个进到恩典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还是一样的吧。律法只不过告诉你在肉体里头今天你有个顺服与不顺服的，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其实给魔鬼留地步，会造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在旧约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有些审判直接是从神那里来的，但今天进到恩典里头，你说听神的话重要不重要？听神的话更重要了，因为今天神给我们所讲的是生命的道，是赐生命的道，我们怎么样有信心是神的话进到心里来。你知道前段时间我跟我儿子在分享关于这个就是他不是寻求医治，想在这个粉刺这件事情得医治吗？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知道你从神这里领受医治啊，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太容易了，因为首先他把这个医治的大能已经释放给你了，今天只要有一句话进到你心里就行了，一句话，真的就一句话，上帝所说的一句话，不管是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便得医治或者怎么样，就一句话进到你心里就行了。他自己也明白，因为他知道说他也经历过这种。我有一次我跟他当时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一次分享福音的时候，当时我坐在那里我就跟他讲到说，你知道你怎么样看圣经啊，看得跟今天有关系，就是说你看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位耶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比如说我当时讲到那个耶稣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登山宝训，然后下来之后他不是碰到一个得大麻风的人吗？然后那个人说，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了。耶稣说，我肯吧，手一摸他，他马上就得洁净了。我就说你就想一想当耶稣去摸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从耶稣里面的这个生命能力就通过他的触摸进到这个人身上，然后这个能力在他的身上瞬时就带来这样子的改变。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今天这位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当时他就给我讲说，当我跟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事情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真实，对他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真实。但是这个真实的感觉呢大概也就一个晚上不到就过去了。这就我说的，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来只要一句话。我记得 Andrew Wang 讲过一句话，他说从你的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不管再大的问题只差一句话，只差神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要能被我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所以他也知道说今天问题不是说不知道这个话，而是这个话呢没有办法在内心里头停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思今天接受不了神的话，接受不了神的话。所以今天呢，在律法之下，人所学到的上帝所说的话哦，神圣经说神说的话安定在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吧？所以当他说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你最好搞清楚就是不应该去做的。如果你要不听，就好像圣经里所说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无知的罗马就是他就没有这个见识，他就不知道是主人说该这样不那样，他就要怎么样，就用嚼环配头套住他，然后他今天他走错了，不按着这个主人的声音，他走错了，转过去头就会，就是头转过去就会疼。那当这样子，是不是慢慢就学会说原来上帝的话就是这么重要？当一个人明白这个之后啊，明白这个之后，今天再来听恩典的福音，在前面就首先教导我们干什么？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那今天当你讲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内心对上帝有个敬畏的态度，对他的话的这个，对他的话的能力，对他的话的权威性有一个承认，今天听恩典的福音，我跟你说是水到渠成，真的一下子就可以听进去，一下子就可以听进去。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你就会发现别人怎么讲，你可以去听，你也可以去努力听，但是怎么就听不到心里去呢？怎么这个话就进不到心里去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听不进去福音，领受不了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自己在之前在律法之下没有好好受教。而我在这里提到什么？提到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些很基本的事情上要来学习顺服上帝，要来学习顺服上帝。我也可以这么讲啊，我想我信主了15年之后才听到恩典的福音，但是在这15年当中，我经历过神各种各样神迹般的带领，在我的工作事业上，在家庭上，各种各样神迹的带领，那都是我不明白恩典福音。那在那里头，我觉着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回头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心的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一步，我当时走对了。因为那一步走对了过后，虽然我对福音认识个什么啊，我还记着那个时候其实神把恩典的福音某方面不是没有讲给我听，比如我在那个律法之下的时候，那时候你觉得自己哎呀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不管是思想呀、还是什么之类的，那都是信主好一段时间了，在教会做执事的时候。但是有一次我就说，那时候我儿子还很小，可能不到一岁，就在躺在那个摇篮里头，后来抱到床上，然后心里头神就跟我说，你这么小的孩子，如果他做不了什么可以帮忙大人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因此就不喜欢他？那我当然说，那不可能了，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对他有这个要求了，对吧？神当时那句很清楚的话说在我心里头，就是告诉我说，其实呢，当你生命还没有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上帝不要求你。但你知道吗，就这么一个话说在我心里头，我心里头定罪感当时也就是好像好是这样，过后其实定罪感根本没有出去。原因是什么？不明白福音。但是就是不明白福音，在那过去那十几年当中，上帝真的各种各样神迹的带领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你知道吗，神并不受限于我们可以说是受限于我们的环境，但是神受限于什么？神受限于我们对他敞开的程度，我们对他的委身。你想想，在过去的2000年时间里头，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多少基督徒活在可以说是黑暗当中，对于恩典的福音根本没有认识。但教会之所以存在今天，今天不管怎么样，基督教是在所有宗教里头最大的，那么多人信主，那其中有很这有没有原因在里头？ 上帝有没有上帝的工作在里头？绝对有。我相信啊，今天当我们人对上帝有个真实的委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观念，但上帝还是有帮助办法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么一个委身，我们对神就是说是我们的态度还是说我就是要走我的路，那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上帝受限于我们的态度啊。而这个例子我已经讲过了，这次我要讲在教会里头的顺服，在教会里的顺服。在讲这个之前，我要讲这个关于 research 方面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刚开始来这边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那之前或者就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对教，就是对教学生有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那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啊？我就当时就想到说，我那时候做研究，从博士，然后博士后，然后在公司又工作了几年，所以做研究呢，前前后后差不多也有，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有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在那十年当中呢，你比如在这里学到一个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宝贵，在那个地方学到一件很重要，很宝贵。然后我就想啊，等你自己做老师了，我这些宝贵的东西是学了那么长时间才学到的，然后有些东西你学到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前面没有不明白这一点是犯了多少错误，研究为什么有些地方做的不顺利。我想现在不容易吗？把这个直接交给学生不就行了吗？所以我刚来这边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就抱着这么一个期待，就觉得说啊，其实你直接交给学生就行了。后来发现根本不行的，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以为所有的学生都跟你当时学习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说对我来讲想把这个搞清楚，然后搞研究想知道怎么样搞得最好，所以如果学到一点东西啊，那就哇如获至宝。当然在后面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子的，有些学生你要教给他，他很快他就能够领会说哦这个东西重要性在哪里。我就记得我几年前一个博士后，他一开始其实来组里做研究也很挣扎的，但是他后来搞清楚了，他就常常来找我谈话，找我谈话就是问这个问那个弄这个，他后来就很快的进步，做研究非常非常快的进步。但是还有的，我刚开始做助理教授的时候，我记着有些学生啊，有些学生很难教的，也不是说差学生，就不是绝对的。所谓基础差的学生就难教，基础好的就容易教，不是这样子。因为有的基础好一点的，我记得当时像是我的大概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学生，他其实基础很不错，他已经做过研究，已经拿过硕士，但是呢他有一个他自己已经先入为主的他已经会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你再给他教一个，让他来调整他所做研究的方式，好让他能够做得更好，他就死活他就不会，就是他而且不会，他是不肯。然后那个学生呢，后来其实他离开我组，他去一个很好的一个组里头，很有名的组里头做博士后，他一去了他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说哎呀，过去在你的组里你告诉我那东西多么宝贵，但你知道吗，他在那个组里最后做得非常糟糕。原因什么？我给他所说的这些东西，等你自己要能够会用，用到自己可以很熟练的情况下，那是要花相当一段时间的。等他意识到现在他进到这个组里头，他发现我所学的很多，教他的很多东西，在面临这种很挑战的这种研究状况之下需要用的时候，他在短时间里头根本学不会的。然后在那里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到一个越好的组里头，周围的人都很厉害，你今天就是各种压力，所以他最后做得非常不好。所以这是一种你很难教的。还有一种当然就是说做事情马马虎虎，我教他其实不照那个方法来做，或者他不是那么看重研究，那个最后也教不会，对吧？所以呢，我的意思说啊，今天呢，对于一个人啊，想做好任何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学生的话，你是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的。就说如果我们做研究也好，我们在做具体的事情， 做具体的事情，你要去学什么，要去干什么。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做好的，不可能做好的。同样在走这条恩典的道路之下，人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学习，也是不可能做好的。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所查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这里讲到说，使徒讲到说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他还有很多话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其实本来呢就已经教导他们，但是他没学会，今天还要教导他们。但我今天只说这一件事情，关于神的事情啊，关于圣经的事情必须有人教的。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包括我前段时间跟我儿子谈的时候，当他很有心想要追求神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个态度，就说是我只要我自己去好好追求神，难道神没有办法，就说是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帮助你吗？你看没有，这跟我刚才所说的逻辑一样，但是他把同样的逻辑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意思说只要他自己好好学就行了。我说你这个态度呢，就好像我们搞研究的人啊，我从来不去看文献，我任何的文献都不看，我所有的东西就靠我自己用勤奋努力认真的态度把它去搞好，这是很笨的搞研究的方式，没有人这么搞的，对吧？没有人这么搞的。所以今天呢，关于恩典的事情啊，真的得需要教导的。对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说，我信主15年才开始明白恩典，才开始听到恩典的福音。那到之前圣经有没有好好看过很多遍？有。是不是很渴慕追求神，想跟他有个亲近的关系？如果你是看我们家的书架的话，我以前啊，每次去特会都会去买书的，每次去特会都要去买书，买来看，哎呀，这个啊，看了以后，最后没有带，没有就是让我觉得能够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啊，那下次再去买书，对吧？除了去看网上的那个什么。以前每次去特会都要去买书的，为什么？想要来寻求。那有没有够迫切？够迫切，也蛮认真的，也读过圣经，但是那十几年我就是不明白恩典的福音。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恩典的福音啊，它所讲的内容跟天然人正常的头脑在肉体里头的想法不但是不同，而且是相反的。所以你再聪明的人，如果不明白有这么一回事，你读破了脑子，你也没有办法知道的，没有办法知道的。而且呢，在这里头啊，还有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底下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句话我也不仔细去解释，我用我们过去所讲的这幅图画，就在这里头啊，我们生来我们的意识在这个肉体里头，所有的欺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肉体里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肉体的心思在哪里？就在我的心里，就在我的心里。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很觉得自己啊，我内心里所感受到的真实的想法，合乎逻辑的想法就是真的，你就去来相信这个东西的话，这已经注定你已经犯错误，而且不但犯错误，而且你今天的想法就在这个错误体系里头是不可能出来的。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能够分辨内心里头的有些感觉，有些想法是错误的，然后不去用计算机的话语说，不去执行在内心里头，在你这个系统里头的这些病毒，什么时候？就是当你的思想能够被更新，神的话进来之后，他才能够通过明白神的话，你才能够分辨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错误。但是呢，一开始人因为吃不了干粮，对神的话认识神仁义的道理，就是神的道不熟悉，所以这个时候是分不开的。 它分不开，不是你的智慧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内心来生活，我们是用我们的内心来感受，我们看事情、理解事情、做一切的决定都是通过内心，但是这个内心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别人来教导你，没有别人把这个已经吃了干粮所领受的东西变成奶，变成容易消化，帮助你来分辨的话，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要想走这条恩典的道路，你不能够过分相信你内心的感受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最相信的不就是我内心的感受吗？别人所讲的话我不一定相信，我内心的感受我自然最相信了。如果你不打算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那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但是如果你要走恩典信心的道路，你就得学习，这就是这其中的一条律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必须学习在教会里头顺服。所以我就当时我跟我儿子讲的时候，我也就说是在这里你要知道啊，人不能够有一种观念说我只要认真好好的追求神，我就不需要别人了。这是一个自我为中心，本身就出于这个肉体里头的一个谎言。上帝不是这么运作的。你可以用这个逻辑说，我真心追求神，上帝难道没有办法就说是把这个事情教导我吗？上帝有办法，但是上帝有的时候是借别人的口，这就是上帝的办法之一，你要不要顺服？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天然的哦，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来走这条路啊，如果你自己去走，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就走差走错了，然后你所想的你所表现出来的生命都跟圣经上不一样，但是你自己还觉着我很认真我很追求，是吧？还有一个啊，你看在这应该说这还是刚才这个观念，在彼得前书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这里年幼年长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信主的年龄，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真实的成长，是不是啊？是在我们在基督里真实的成长。因为在这幅图画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天然的人啊，再大的年龄，信主再久，再有天然的智慧，但是你的思想是属世的思想，在原来的肉体的体系里。今天一个人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愿意脱离自己进入耶稣基督，你在这里头真实领受了多久，你在那里头的生命就怎么样。这就是在主里头年幼的年长的。那为什么年幼的在这里要顺服年长的？很自然了，能够在这生命上有成长有进步的人，他也都经历过前面的各种各样的你所经历到的这种内心里头错误的思想，然后过后是上帝的话进来，让他能够看到原来错误的思想在什么地方，他能够分辨清楚了，然后他今天就继续往前走。所以今天当我们的想法，可以说当我内心的感受跟别人在主里头更有进步的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年长的。这里头就是承认说，年幼的就意味着我在这生命上必然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欺骗在里头。那在这里是不是盲从呢？当然不是盲从，当然不是盲从。一个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年幼的，什么叫年长的？如果不是看信主的年龄，如果也不是看你在地上的年龄，如果也不是去看世上的成功，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神眼里年幼的年长的？很简单，如果今天啊，年幼和年长就是说今天到底表现出来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啊，年幼的人想问题一定都是从自我为中心来想问题的。在一个教会里头想问题干什么，还是从自我的角度来想问题的，很少能够真正替别人着想的。 也很少能够在教会里头真正负担什么样事情的。当然也有人在教会里负担事情，就是为了让别人来尊重我，让别人来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个我想这样子的人别人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没有什么看不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当你在生命上成长，自然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所以在这种时候，什么叫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不是为了好像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让他们神，他不是使徒吗？神不是让他们要管辖他们，而是为了造就他们。在这里顺服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说，别人在走这条路，已经走过这条路，已经走过很多的弯路。今天呢，当你的想法有错误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来仔细的听，明白，通过神的话明白你到底自己错在哪里，好脱离这个错误，尽早进入到基督里头去。另外一个，你看了没有？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是什么意思？彼此顺服不就等于年长的还要顺服年幼的吗？就是说意思，你看没有？他这里有个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彼此顺服就是说，今天在一个教会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上帝工作的出口。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今天在主里头信主多么长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那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就要顺服他，是不是？所以最终来讲是顺服谁？最终来讲是顺服神。不管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还是大家彼此顺服，其实就是顺服神。如果今天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有实实在在的人在这里头，我们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就没有办法去顺服，通过这种方式顺服神。今天要告诉上帝，告诉你内心里一句话，你要去顺服那个话，不容易的。你得会要求说，这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上帝证明给你看一下，你才肯顺服。但神怎么样证明？你相信了就可以证明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对于我们来讲，为什么我说在教会里学习顺服？今天就是在这种可以说安全而且比较容易分辨的情况下，你来学习，来听神的声音，分辨神的声音，来顺服。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等到上帝微小的声音讲在你心里，还有的时候也有邪灵所讲的给你的一个思想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也能够分辨的清楚。然后上帝所说的话就算再轻微，因为他不强迫我们，但是你知道神的话是这么重要，所以他说了你就顺服了。这完全是真的是为我们的好处，真的是为我们好处。你看没有，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是不是把这些放在一起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我刚刚说了，不是盲从，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你就知道，当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有的时候分辨，我就说，如果你要真的认真一点啊，就说是客观一点吧，客观一点，分辨不是那么难分辨的。从上帝这里来的东西啊，从上帝这里来的东西，基本上就说从上帝这不是基本上从上帝这里来的东西啊，就是为了建造我们，它可以来指正我们。他可以来指正我们，所以不要以为所有顺耳的就是从上帝这里来。他可以指正我们，但是最终来讲都是为了建造我们。但是我们内心里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怨恨、负面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态度，你可以保证的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可以保证的不是从上帝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在教会里学习顺服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在这里他所讲到的12:7，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为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义人能行义能，又叫义人能做先知，又叫义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义人能说方言，又叫义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是另外一种顺服啊，前面一个顺服主要是在教导上，是在观念方面的。在这里讲，当教会，就是在教会里头，圣灵赐给我们恩赐。这一点我觉着啊，一个人谦卑不谦卑呢，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啊，如果能够内心按内心谦卑下来，今天你会可以来尊重神借着任何人所做的工作，圣灵的通过任何人所给的一个恩赐，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知道说他是器皿，不管他成熟不成熟。因为你要想啊，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不成熟的，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不成熟的，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今天看到是圣灵在人身上运行。如果圣灵今天要借着某一个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我如果不接受他，我如果轻看，因为轻看这个人就轻看，就觉得就轻看他，上帝通过他可以所做的工作，然后就把这一个 channel 对吧，这个渠道在我这里头就关闭，这实在是太笨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啊，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就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里头，我们应该学习神在，就是学习来分辨神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如果你能够清楚地看到神在这位弟兄或者姐妹身上，尤其是有 consistent 的工作，你要学习来尊重对方，真的学习要尊重对方。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是上帝的工作，你如果任何我们内心里头因着天人的骄傲，因为觉着这个人这方面好像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方面也不怎么样，那是不是就觉着只有今天一个人能够完全了以后，上帝才能够做工啊，对吧？所以今天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尊重上帝的工作，其实就是内心里头尊重顺服上帝。你知道，我发现在祷告方面比如在过去给有些人祷告不管是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还是以前已经离开这里的，我绝对发现有这么一件事情，如果对方他觉着我的好像信仰比较好或者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我祷告他真的领受就好很多。同样的人，不要说其他的，我就说进到我们家里头，儿子他有些态度，你给他祷告就没有用的，真的就没有用的。这反映什么？反映不是我觉得我以前常常会想哎呀自己的信心怎么样，这些事情，我现在我根本不这么想问题，这不是我的信心的问题。当你自己信仰成长到什么地步，可以说上帝借着你所释放出来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那个阀门是取决我内心里头对基督的一个认识和认同，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上帝是很 consistent 的，但是有人可以领受，有人领受不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啊，我们前面不是读那句话吗？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内心的态度啊，你可以对别人内心态度不尊重，你可以表现出来，你也可以不表现出来，只要内心有那个态度，上帝借着他本来可以帮助你的就帮助不了你，你信不信？这个恐怕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例子吧。如果你去看圣经，有没有看到当主耶稣基督他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自己的家乡的人就觉着，就主耶稣不是说嘛，先知只有在自己的家乡才不被人尊重，他在那里就不能做什么，不能行什么神迹，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正确的态度，千万不要用属肉体的态度把自己在肉体里对那个人的看法 跟这种在属灵的事情上混合在一起。就意思说，我只要能够分辨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他所祷告的，或者哪方面我真的能够分辨出来有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我就说显出来可以真实的帮助人的，只要能够看到这一点，我就尊重他。你就是应该用这种态度，不要把肉体里头的态度夹杂在这里头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啊，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走这条恩典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弃这个世界里天然心思里头那些肉体的这些思想。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看没有，当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叫就是英文翻译成 that 或者 so that。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体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刚才所讲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内心的态度上，就是在顺服上，就是在谦卑上。如果你不能够不愿意来顺服，那就体验不到顺服之后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今天在面临比如说是别人的帮助，或者面临别人的指正，或者面临别人在圣灵的恩赐对就恩赐的运行上，我的态度就是说，我不拒绝任何一个从上帝来的这个渠道。就我所知道的，我不拒绝任何的那样。不要让负面的思想，属肉体的思想，你知道是属肉体的思想，不要让那个东西来做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肉体的好像从肉体里悔改很难，其实真的不难。什么时候很难啊？就是我们觉着在肉体里有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能够带来坏的结果，我还是有希望有好的结果，这个就很难，因为你不会放弃它。但是如果我清楚的在我心里，我就是我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说，今天神借着任何一个人对我的帮助，我如果拒绝，真的是我傻，是我笨，那我就不去，我就不。如果内心里还有那种态度，你谁不会有从肉体来的这种态度，对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有那样的态度之后，我就不会 take 那个态度。如果我知道这个造成我自己的损失。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肉体的态度没有什么大的坏处，你动不动就 take 它，就意思说撒旦只要借着肉体对你说一些什么的话，你就马上就顺着这个思想下去，顺着这个情绪下去，然后继续不断的，而且自欺欺人的认为这里头没有什么坏处，那样就很难悔改了，真的很难悔改了，对吧？然后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所讲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我们看自己也好，其实看别人也好，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底下他就解释了什么就叫做按着神所赐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呢？我们在基督身上是做肢体的。所以今天啊，可以这么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你看自己合乎中道，你能够心里头清楚的知道而且认同上帝召你是在基督里做什么样的，你看得很清楚。今天你看得越清楚，神借着你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所发挥的那个功用就越来越清楚的表现出来。然后你今天看其他人，有的人呢，当他还不能够这么去看的时候，那如果你已经开始学会这么看了，那你就是来学习在恩典当中把福音分享给他，来帮助他，让他渐渐能够这么看，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越学习这么样来看，最终来讲不但自己在基督里被建立，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在圣经里都给我们清楚的这样子的道路。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也谢谢你是吧，借着律法你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让律法做我们训门的师父，让我们在这里头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真的是不管我们的还有些心思还没有脱离这种天人的 光景的时候，还是我们已经开始体验到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头这样自由得胜的人生。主，我们都知道有些功课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宝贵，至始至终实际上都是主你自己的话语里在引导我们。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真的是给我们一颗这样子在你面前顺服的心，能够来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语，顺服主你自己的思想。因为主啊，你真的是，你借着你的话语是要我们终久得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